耳朵里的博物馆之希腊神话，和花生姐姐在众神的国度里感受希腊的古老文明。
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光临耳朵里的博物馆，我是花生姐姐。上一期的节目里，我们讲到了可怜的赫菲斯托斯被自己的母亲赫拉扔进了大海里，幸好有两位海洋女神收养了她。那她最后是怎么变成火神的呢？今天我们接着来讲火神赫菲斯托斯的故事。也许这就是属于火神的命运吧。有一天晚上，赫菲斯托斯从大海中走了出来，踏上了莱姆诺斯岛。这个小岛上有很多的火山，山顶上不断地喷射出熊熊的火焰。赫菲斯托斯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。这位在大海中长大的天神心里冒出了这样一个想法：也许我可以用熊熊的烈火来锻造金属，用金属就可以打造出精美而有价值的东西。于是赫菲斯托斯在莱姆诺斯岛上建造了一个锻造作坊，每天敲打着用火焰烧红的金属。日复一日，这个瘸腿的天神废寝忘食地工作着，他变得越来越强壮，肩膀开始变宽，胸肌也变得厚实而有力，手臂上的肌肉就像钢铁一样坚硬，唯独他的腿脚依然很虚弱，几乎支撑不住他那个满是肌肉的身体。但是赫菲斯托斯并不在意，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锻造这项工作中。很快，世界上就再也找不出比他的手艺更好的工匠了。他用各种各样的金属打造出了许多精美的艺术品。为了报答收养他的两位海洋女神，他特意用金、银和闪亮的宝石做出了世人从未见过的珠宝首饰，来感谢两位女神为他所做的一切。后来在奥林匹斯山的一次宴会上，天后赫拉被海洋女神戴着的项链吸引住了，她请求海洋女神说出这位工匠的名字，并且希望这位工匠也能为自己打造如此夺目的首饰。那你猜猜看，赫菲斯托斯会不会原谅曾经抛弃了他的亲生母亲呢？这时候的赫菲斯托斯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要为赫拉打造一个特殊的宝座。在锻造工坊里，火神拉起风箱，把炉火吹得旺旺的，抡起了他的铁锤，开始工作了。很快，一个高贵的纯金宝座就被打造了出来，上面还装饰着闪亮珍贵的宝石。火神把这个无与伦比的黄金宝座献给了自己的亲生母亲。赫拉高兴极了，她心满意足地坐进了这个黄金宝座里。可是她刚刚坐稳，就被一条看不见的锁链紧紧地捆绑住了。原来火神在做好了宝座之后，又用金属锻造出了一种隐形的锁链，这种锁链只有火神能够看到，并且谁也无法摧毁它。看来我们的火神并没有原谅自己的母亲，而被捆绑在宝座上的赫拉也恼羞成怒，她觉得自己的这个儿子不仅长得丑陋，还很恶毒。奥林匹斯山的众位天神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解救赫拉，可惜谁也无法打开这条隐形的锁链。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但是无论是谁去劝说赫菲斯托斯，他就是不愿意到奥林匹斯山上解救赫拉。后来酒神狄俄尼索斯带着他的美酒来到了锻造作坊，火神沉醉在微醺的美妙中，
不由自主地放下了手中的工具，跟随酒神回到了奥林匹斯山。众神们在一起唱歌跳舞，仿佛忘掉了所有的不愉快。最后，火神为母亲赫拉解开了锁链，母子俩拥抱在一起，相互原谅了对方。从此以后，赫菲斯托斯就住在了奥林匹斯山上，掌管着火和锻造，主要为众神打造武器和铠甲。这位长相不够俊美的天神却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，在雅典城内有很多的手工作坊，这位奥林匹斯山的天神工匠就特别受人尊敬和爱戴。雅典公民甚至还修建了一座威严的神庙来纪念赫菲斯托斯，也就是现在的塞西昂神庙。这是希腊全境内唯一一座经受了历史考验而毫发无损的神庙。在城市的盛典里还有赫菲斯托斯节，每五年举行一次，其中有一个项目是学徒们手上举着火炬竞相奔跑。雅典人相信这位天神会帮助这些年轻的学徒很快成长为能工巧匠。最后还要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这位最丑的天神后来迎娶了最美的那位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特，是不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呢？好了，火神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，下期的节目里我们要讲一位脚上长着翅膀的神，他是谁呢？别忘了继续收听耳朵里的博物馆，我是花生姐姐，下期的节目我们再见吧。